各位弟兄姐妹、朋友、来宾，大家主日平安。诗班的献诗非常的热烈欢快，把我们的心情带到向主扬声欢呼的那个状态之中去，因为我们的主是得胜的主，他配得一切的欢呼。我们来到他面前向他扬声欢呼。我们在读旧约历史的时候，大家一定都注意到过一族人，一个名字叫做腓力士。这个腓力士人呢，是以色列人的宿敌。这些人呢，他发源于希腊南部的克里特岛，也被叫做海民，因为是岛上的人嘛，跟海有关系。这些人呢，民风强悍，善于作战。约在主前13世纪呢，腓力士人就开始向东扩张，就到了迦南地的西岸来登陆。在那里他们建起了加萨、亚什基伦、亚什突、以格伦和加特五个城市，就是那个著名的五城联盟。这些人呢，他比以色列人呢在科技上更先进，已经进入了铁器的时代，所以他在武器装备和作战技巧上都有优势。大家还记得比较早的时候我们读 前面的几章撒母耳记上，在第四章的时候就讲到大祭司以利，他的两个儿子都死在腓力士人的手里，而且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打仗打败了，连约柜也被掳去了，非常耻辱。那比较近的经文，我们读到第14章撒母耳记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那是扫罗登基做了以色列的王，他的第一仗是跟谁打的呢？就是跟腓力士人打的，在密抹那个地方啊，那叫密抹战役。因着扫罗的儿子约拿丹的勇猛，耶和华神把腓力士人就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以色列人大胜。大胜完了以后，腓力士人不服啊，他们重整旗鼓，招聚军旅，要跟以色列再分高下。那扫罗这边呢，也点起兵马，摆列队伍，严阵以待。大家看图上有两个箭头，箭头中间的那条线是以拉谷，两边的军队呢隔着以拉谷来对峙。这个以拉谷啊，是进入希伯伦和伯利恒的关键通道，谷中呢还有一条季节性的溪流。以色列人呢安营在北面，北面呢是高地，这样的这么坡势一直一路上去，到了高地，它是易守难攻的地形。而腓力士人呢安营在谷的南侧，在南侧虽然地形不是特别有利，他们对犹大山地虎视眈眈，山间峡谷百战场啊，一场大战就要开始了。这个有编号的，这都是圣经啊，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从腓力士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名叫歌利亚，是加特人，身高六肘零一虎口，头戴铜盔，身穿铠甲，甲重5000舍克勒，腿上有铜护膝，两肩之中背负铜戟，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铁枪头重600舍克勒，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我们先读这一段啊，读了一大堆度量衡单位，我们有点云里雾里的，也不知道他到底说的是啥。咱们翻译翻译，这位讨战的巨人歌利亚呢，他身高2米9，比姚明还高好多啊。他的盔甲呢重57公斤，他的那个铁枪啊，不光是那个枪轴那么粗，那个铁枪头就重7公斤大约。所以想想这样的一个人站在面前啊，身材高大魁伟，宛若天神啊，而且铜盔铁甲，再加上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周围护卫着他，看起来这人刀枪不入，水火难侵啊。而且这个人呢走出了队列，他本来是在一个队当中，这个人很突出的走出了队列，以他那个雄浑的大分贝的男低音向以色列的人提出了一个新的玩法。我们看到接着来读，歌利亚对着以色列的军队站立呼叫说，你们出来摆队列做什么？我不是腓力士人吗？ 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可以从你们中间拣选一人，使他下到我这里来。他若能与我战斗，将我杀死，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我若胜了他，将他杀死，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服侍我们。那非利士人又说，我今日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这个故事就这样的在推进。出来的这个个子很高的巨人哥利亚呢，提了个建议，说把以往咱们都是打群架，这次呢不打群架了，咱们一对一，把这个打群架的模式呢改为一对一的决斗模式。他当然是有必胜的信心了，因为论了武器，他近战有铜戟背在背上，远战他有长枪，而且按照他的身高和一身腱子肉，谁能比得上他的履历？谁能挡住他势大力沉的一击呢？更何况他铠甲护身，刀枪不入啊，谁敢出阵跟他放对单挑呢？所以这个哥利亚非常的嚣张，他对耶和华的军队骂阵，非常的不恭敬。这个骂阵这个词呢，是咒诅啊、诽谤啊、亵渎的意思。你要是有圣经打开，你注意看，这个词在十七章中反复的出现了五次。他强调的是说，这个敌人哥利亚对神的军队、对耶和华的子民是有极大的冒犯的，他对耶和华神也已经犯下了极大的罪行。我们读到的经文可以想到当时的情形，哥利亚何其猖狂，他口中的言语何其可恨，但是以色列中却没有人敢出头迎战。这些人呢，我猜他们十有八九都在那等扫罗呢，咱这个儿最高的就是扫罗了，你上吧啊！因为只有扫罗是他们中间的大高个啊。当扫罗也缩着头不出声的时候，众人就陷入了极度的惊慌和害怕。就在这个危急的关头，所谓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嘛，在这个危急的关头，大卫的名字再次出现了。历史舞台上的一束高光就打在了这个年轻牧童的身上，大卫出来了。你看我们这张片子上，我特别把讲到大卫都涂红了啊，大卫大卫大卫。让我们来看这个年轻的牧童。一日，耶西对他儿子大卫说，你拿一以法烘了的穗子和十个饼速速地送到营里去，交给你哥哥们，再拿这十块奶饼送给他们的千夫长，且问你哥哥们好，向他们要一封信来。扫罗与大卫的三个哥哥和以色列众人在以拉谷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卫早晨起来将羊交托一个看守的人，照着他父亲所吩咐的话带着食物去了。大卫出场了，我们看到的是他的父亲叫耶西给了他三重的任务。第一，给上了战场的三个兄长呢送些给养啊，也顺便给他们的长官送一点小小的贿赂啊，至少帮助他有搞好关系的意思吧。第二呢，是要了解他兄长的情况。第三呢，回来的时候要很认真的，他老爹对大卫很要求很严的，说你得给我带收据回来。大卫呢，这个人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就看到了，他是一个非常的细致的人，注意到吗？他很细致，他很负责，他做事吧都一步一步的安顿好一步才做下一步。他先安顿好自己负责的羊群，他把羊群安顿好了，然后呢他才把食物送到营中。他注意到哥哥不在那里啊，他注意到哥哥们不在那里，而且他听到了呐喊声从战场上传来，这时候他就跑到阵前去向哥哥们问安。这个时候他却看到了众人因为害怕哥利亚不敢跟哥利亚交手逃跑害怕的那种窘态。我们接着往下读经文啊，大家一边读的一边脑子想想当时的那个情形。好，我们来读第25节。 以色列人彼此说，这上来的人你看见了吗？他上来是要向以色列人骂阵，若有能杀他的，王必赏赐他大财，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并在以色列人中免他富家纳粮当差。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有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样待他呢？这未受隔离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百姓照先前的话回答他说，有人能杀这非利士人，必如此如此待他。接着往下念，第二十八节，大卫的长兄以利亚听见大卫与他们所说的话，就向他发怒说，哎，你下来做什么呢？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呢？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非要特要看征战。大家注意到这个，他说的不是事实，前面经文已经有交代，对吧？我们再来读第二十九节，接下去，大卫说，我做了什么呢？我来岂没有缘故吗？大卫就离开他，转向别人，照先前的话而问，百姓仍照先前的话回答他。故事在一点一点的围绕着大卫再往前发展。你要仔细的数的话，经文中三次提到了杀死哥利亚的赏赐，都有什么呀？刚才我们读了，大家还记得吗？第一个是有大财，钱很多，赏金很多。第二呢，不得了，还有妻子，他要把女儿嫁给他，那可了不得，不光是有一个妻子的问题，他就当驸马了。这是王的女儿嘛，她当驸马了，她就有进到王权，进到这个国家的最高这个层次当中去了。第三呢，是她去了以后呢，对她自己家里的世代都有好处，她富家可以免赋税，不纳粮，不交税了。啊，我们注意到刚才呢，一次是以色列人彼此议论，后来呢，大卫还亲自的问了两次，都得到相同的答案。那这一段故事读完了以后，不知道大家的感觉是怎么样啊？有的学者就评论了，说你看大卫这人挺贪财的，一直在那儿问赏多少钱，赏多少钱，啊，他是一定是贪图赏赐他才出战的，啊，我是不同意这种看法啊。我们大家想想看，他其实你要接着往下看，把这个放在脑子里，前后对起来看，你发觉不是这样，啊，别人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你要用这个事儿来说大卫的那些人呢，我觉得他们是以小人之心度勇士之福了。大卫心中真正关切的是耶和华神的荣耀，我们在经文中你仔细去看，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最关心的就是怎么把这个对以色列、对神的军队、对神本身的这个侮辱、这个耻辱抹掉，怎么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他一听二问三看，他是有考量的。我想至少有这么几个方面吧。第一，他是需要了解更详细的情况，他猛地到战场上来他都不知道，所以他仔细的问，问了前后的情况相互 consistent 相互一致的时候，他知道什么是真实的情况。他先是了解情况，他要思想制敌之策，所以他要思想，一边问他是一边想的时间。第二，他要怎么样呢？他要确定自己如果出战的话具有合法性。我不知道怎么想起小时候看的那个书啊，看那个岳飞传。岳飞传里有这么一段，讲宋军跟金军在牛头山对峙，金营当中有一个猛将叫金蝉子，说书的管他叫金蝉子，写下来是金弹子那几个字啊。这个猛将没有人能打得过他，所以他天天到阵前来骂阵，有点像这个哥利亚天天到阵前来骂阵。那岳飞呢，没有将可以打败他，所以岳飞怎么办呢？挂免战牌，挂了一次又挂一次，挂一次又挂一次，连着挂了七次，七道免战牌挂在营前。这个岳云呢，他的儿子岳云也是个少年人，头一次到阵前来探营啊，他一看，说，哎呦，我们岳家军怎么挂免战牌呢？这不是耻辱吗？怎么可能？谁挂的？拿起锤子来，他也是使锤的，拿起锤子就把那免战牌给砸碎了。照说他想的是， 不可能挂免战牌，这是什么人做的事情，但是这免战牌一旦挂在那儿，它代表着军令啊。所以那书中写的是岳云几乎被砍了头，违反军令了。你怎么敢违反军令呢？这个说战说不战，这是元帅的责任。所以他也是要确定自己有一个合法的身份和合法的命令可以出战。第三啊，我觉得他是故意在那咋呼了。大卫咋呼是什么呢？他需要有人把他带去见扫罗王。他本来他到营前见个兄长都不容易，他怎么见得到扫罗王呢？他在那咋呼，连着咋呼，结果就有多事的人或者耳朵长的人听进来，立刻呢就去扫罗王那儿，他就去报告去了。这招还真的管用了。那我们看经文就接着讲这个事儿。有人听见大卫所说的话，就告诉了扫罗，扫罗便打发人叫他来。大卫对扫罗说，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太年轻，他自幼就做战士。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隔离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没完，接着往下念。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扫罗就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将铜盔给他戴上，又给他穿上铠甲。大卫把刀挎在战衣外，试试能走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就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于是摘脱了。再次看大卫在做什么，他终于被带到扫罗面前，终于得到了向扫罗当面请战的机会，但是扫罗不让他去，他实在是太年轻太稚嫩了，看起来他不可能胜得过那个巨人歌利亚。可是大卫告诉扫罗说自己曾打死狮子和熊，揪着胡子居然把他给打死了，令所有的人都刮目相看呢，也让我们今天，我相信我们坐在这儿的每个读者都很受震动。我第一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很难想象这个少年人竟然比打虎英雄武二郎还厉害啊，是不是？少年牧童堪比打虎英雄武松。所以大卫很坦然地告诉王和众人说，我虽然厉害，但不是我真的厉害，是耶和华做的。大家注意到刚才的经文当中啊，居然从这个扫罗的嘴里冒出来了一句神学正确非常靠谱的话，你们注意到是什么？他说你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大家还记得之前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我们读到第十五章，十五章讲到扫罗厌弃耶和华，他厌弃耶和华，他不尊重神，不敬畏神，也不去听他的话，也不照他的命令办事，他厌弃耶和华神。十五章提到的他厌弃之后呢，你在经文中再看吧，这个扫罗的口中就不提耶和华的名号，他几乎是绝口不提耶和华的名号。无论是他被那个恶魔在灵里边被恶魔搅扰，还是现在被歌利亚碾压羞辱了四十天之久，大家注意到前面我们读的经文，他从来没有呼求过耶和华的帮助，他从来没有呼求过耶和华。所以这时候突然冒出一句耶和华必与你同在，我相信必定是出于圣灵的，不是他本身能想到的，而是神放在他嘴里的。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常常读到这种情形，就是耶和华把话放在人的嘴里，他的这个宣告我相信是出于圣灵的，神放在他的口中，也让他自己听到， 也让周围的人听到，因为接下来神要使用大卫行奇妙的事了。我们也注意到大卫试的是扫罗的铠甲，扫罗想到的就是说，哎呀，你替我上阵了，让你去了，你穿我的铠甲吧。但是大卫不穿他的铠甲，这什么意思呢？这是一种象征，表明大卫上阵他不是用人的方法，他不是用人惯常的思维，也不用人惯常的战争手段，他也不用人保护自己的方法，因为他上阵靠的是什么呀？大家想想，他上阵靠的是什么？他靠的是耶和华。所以且看神的作为，在这儿就给我们留下一个悬念。在我们往下看之前，他也不像他，看按身材他不能跟对方匹敌，按照装备他也没有人正常的装备，怎么办？但是我们要看的是神如何作为。他手中拿杖，这他是大卫，大卫他手中拿杖，在溪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石子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的囊里，手中拿着甩炮石的机旋，出去那，应该怎么说的？就去迎那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也渐渐的迎着大卫来，拿盾牌的走在前头。非利士人观看见了大卫，就藐视他，因为他年轻，面色光红。面色光红，我们读过好几次了啊。面色光红，大概指的他脸上没什么胡子，啊，没什么胡子就是显得比较年轻，容貌俊美，不像个战士啊。战士大概应该是很粗鲁、很粗犷的样子。第43节，非利士人对大卫说：“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非利士人又对大卫说：“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我们再往下把这段读完。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大家注意，这段经文很长啊，我们读起来把它读完了都要喘一口气儿啊。但是这个经文是对话，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是这两个人见面交锋的时候发生的。两个人交锋，电光石火之间，大卫就说了这么一大篇东西。这个大家还注意到吗？说大卫是说话合宜的人，在前面讲到他，但是很会说的。所以你看看这个经文呢，是三节经文，要打仗了，紧要关头，在时间的那么紧迫的时候，大卫清楚地向歌利亚喊出了三句话，这叫什么？这叫属神的战争论。大卫喊出一个战争论，我数了数，这三句话呢，一共有49个希伯来字，那和合本的中文翻译呢是146个字，有三个方面。大卫第一说呢，战争的能力，战争的能力从何而来呢？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兵。第二，他说战争的目的是使普天下知道以色列中有神。第三，战争的结局，从战争的能力、战争的目的，最后讲到战争的结局。战争的结局，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你看他讲的多么清楚啊，多么在那个危急时刻，这个打仗的那紧要关头，他居然能说的这么清楚。所以前面说他说话合宜的人是一点都不错，他的口才也是无人能比的。这个时候真的交手的时刻来到了。非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人， 往战场跑去。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用鸡弦抛去，打中非利士人的额，石子进入额内，他就扑倒面伏于地。这样大卫用鸡弦甩石胜了那非利士人，打死他。大卫手中却没有刀，大卫跑去站在非利士人身旁，将他的刀从鞘中拔出来，杀死他，割了他的头。非利士众人看见他们讨战的勇士死了，就都逃跑。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便起身呐喊，追赶非利士人，直到加特和以格伦的城门。被杀的非利士人倒在沙拉因的路上，直到加特和以格伦。以色列人追赶非利士人回来，就夺了他们的营盘。大卫将那非利士人的头拿到耶路撒冷，却将他的军装放在自己的帐篷里。哇，这个仗一下打完了，我们再回来看一下这个打仗的过程啊。大卫的手中呢有两样武器，大家注意到吗？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杖，大概拿在他的左手。他另外呢是甩石的机弦。甩石的机弦是什么东西啊？我们下边有人说是弹弓的，我们北京人讲话叫崩弓子哈。那他们甩石机弦可能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有跟那个弹弓啊有些像，有皮带，它一端呢你就直接固定在自己的手腕，另一端呢就把石头包在里边以后呢就抓在手里，然后它这样旋转挥动，加速加到很快以后松开手，让那个石头飞出去啊。据说飞出去的时速可以达到150公里，那是很大的杀伤力啊。所以而且注意到一件事，我们刚才读经文，哥利亚看大卫，他看见的是什么？他注意看的是大卫手里拿个杖，放羊的拿个杖。他说我岂是狗呢，你拿个赶狗的杖来赶我啊。他说但是他想的是那个杖，没想到真的要宰他的在这儿呢。这是他心里想，你一个木杖，我拿个铁枪，我那枪头就7公斤重，那我一击你那杖就完了。所以他不屑这个跟大卫这个交锋的这一下，他想你肯定挡不住我一击，没想到小石头发威，一瞬间小石发威，巨人扑倒，身首异处，战局翻转，大卫刚刚说的战争论就成为了现实。最后一段经文我们把它读了。扫罗看见大卫去攻击非利士人，就问元帅亚尼尔说，亚尼尔啊，那少年人是谁的儿子？亚尼尔说，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不知道。王说，你可以问问那幼年人是谁的儿子。大卫打死非利士人回来，约尼尔领他到扫罗面前，他手中拿着非利士人的头。扫罗问他说，少年人啊，你是谁的儿子？大卫说，我是你仆人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这段经文有一点奇怪吧，扫罗两次问说，那少年人到底是谁的儿子？这个他跟大卫见过面的，对吧？我们前面读他那个心里边烦乱，有恶魔来的时候，谁给他弹琴啊？大卫给他弹琴呢，他心情郁闷就烦躁，大卫为他弹琴驱魔。所以有些学者认为啊，说扫罗并没有忘记大卫，但是他现在他如果忘记大卫了，首先应该问说，哎，你叫什么名儿？对吧？应该问那个人的名字。他关切的是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来头，他的家庭背景是什么？为什么呢？因为他接下来应该嫁女儿给人家了，他得先问问对方的家庭背景是什么样子的，对不对？而且他觉得这个东西里边有点什么东西，他在这个时候应该还不知道大卫已经在暗中受膏了，这是前一章讲的事情。但是他感到这个牧童面色光红，容貌俊美的牧童呢非同一般，但是他又朦朦胧胧的抓不住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也看不透，心里不踏实。一个少年人英才盖世，奇迹都发生在他身上，神真的与他同在，那他到底是谁？他的来历，他的使命，他的未来是什么呢？其实神早就告诉他了， 大家还记得吗？之前在十三章，神告诉过他，通过撒母耳的口，神怎么说呢？说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这节经文特别重要，是十三章十四节。神已经寻找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这是他已经听过的话。他会想，这个人在哪儿啊？这个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耶西的儿子也是一个伏笔，请大家特别注意这件事，因为数百年后先知以赛亚会喊出真相。他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这是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一节，这一条讲的就是大卫。这个预言是让我们沿着大卫的家族继续往前看，再往前看，再往前看，我们就看到谁了？看到真正的救主耶稣基督了，都在神的拯救计划之中。那我们接着再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在前一次讲今天是十七章，我们讲十六章的时候讲到说，君王在登基上位之前呢，有三个步骤，大家还记得吗？有三个步骤，先是先知来任命，然后呢要有战场上的印证，最后呢要有百姓的拥戴，有这三件事情。那是大卫的第一件事情，先知任命他已经完成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撒母耳已经暗中的高抹他了，神已经把他的任命的这个诏书已经借着这个高抹给他了。那么大卫击杀哥利亚是什么呢？是大卫做以色列的王的战场印证，就是那个第二步，先知任命之后要有战场印证。大卫击杀了哥利亚，除去了以色列人40天的耻辱，转败为胜，这是大卫的战场印证。那么这场惊天动地的胜仗呢，我们今天读的时候看到他跟我们的联系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向我们展示出了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的风范，成为后世历世历代的属神儿女的榜样。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再来看看今天的经文，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到大卫身上呢，我们看到合神心意的爱。大卫是个武士，他打了了不起的胜仗，但是他是更重要的，他是一个充满爱的人。他的爱呢也有三个方面。第一，他呢有一种忠于职守的爱。我们从这个第十六章的经文呢可以看出，大卫因为在八个兄弟当中排行最小，他在家中的地位高不高呢？他在家中地位不高。你看平安祭要吃大餐，七个哥哥都坐席，他干什么？派到外边去放羊去了，这简直是年龄歧视啊。但这丝毫不影响大卫对神对家人的爱。我们读这些经文，大卫的心里没有苦读，没有抱怨啊。吃大餐的时候你不找我，他上前线打仗你倒找我了，他完全没有这种抱怨。他始终抱着一个积极开朗的心态，无论做什么他都忠心努力的去做，全力以赴的去做，而且在每件事上都追求卓越，任劳任怨。一会儿去宫廷弹琴，一会儿回去山野放羊，随时听从调遣。这是出于一种爱，这种爱在他对职守的这种忠诚上边反映出来。今天我们读的经文，你如果仔细去看有机会咱们回到小组，回到自己家里读的时候，你再去看，看到大卫对他的本职工作是非常的负责。他往战场上给三个哥哥送食物之前，先把自己的羊群管理好，交给一个看守的人他才走。然后他照着爸爸给他的父亲给他的话来准备东西，送到战场上去。到了地方在向他哥哥问安之前，他有件做件什么事呢？他先把东西看好了，留在看守物件的人手里，每件事他都落实。他虽然年轻，但是办起事来一丝不苟，有条有理。用今天的话讲，他的执行力很强，执行力超强。 而且这种执行力，这种责任心出自他对神的爱，对家人，对同胞的爱。我们今天在教会这个大家庭里，我们在履行神给我们的使命的时候，愿我们学习这种大卫的忠心。第二，使人和睦的爱。大卫到了战场，见到了分别40多天，至少40天的哥哥，亲兄弟见面吧，应该是分外的亲热。没想到一去来，结果被大哥以利亚劈头盖脸一顿臭骂，啊，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了。你也理解理解这大哥吧，这大哥在阵前被哥利亚骂了40天，受够了窝囊气了，受够了窝囊气，灰头颅土脸的。现在来一个比他弱的，他的弟弟，啊，他把这口气都撒在小弟身上了。其实我们读到经文，大卫早把东西都准备好了，他没有任何过失。那个心里骄傲又怀有恶意的人是谁啊？是这大哥以利亚自己啊。但是大卫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他逆来顺受啊，他也不让哥哥为难。他说，哎呀，我来岂是没有缘故吗？学着说这句话也可以翻译成，哎呀，我就随便问，我就随便问。所以他是给他哥哥台阶下的。大卫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我们在教会当中，这个教会当中和睦是多么的重要啊！大卫他宁愿自己脸面吃亏，忍辱负重，也不在那些非基要真理的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他也不揣测论断别人，也不，他就不愿意影响神家的团结合一。这种对家人的包容和爱是讨人喜悦的，也合神心意的。第三，为主摆上的爱。你看他对亲人这么谦卑温柔，但是对敌人呢毫不留情。听到了哥利亚的骂阵声，他就怒火填胸啊。今天大家去看看经文当中大卫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说前面都没有大卫的话，大卫第一句话是什么？杀这非利士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他上来他最关心的就是这件事情。他的虽然三次问赏赐，但是他脑子里只有击杀格利亚这一件事儿，而且他理所当然的把这个当成是自己的任务。他为主摆上，再难再险也不怕。我相信在这段刚才我们讲的那个这段经文这故事当中那段时间，他一定的是不断的向神求告，他一边问一边脑子里在转，向神求告，神啊，派我去吧，派我去除掉这个恶者吧，这难道就是你叫我到前线来的目的吗？我愿意为你而战啊！他想到他到前线来不是没有目的的，神特意把他送到前线来，在这个时间在这个关口是要用他。他对主的爱那样的强烈，他愿意为主所用，就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也在所不惜啊！我们知道神就是爱，大卫的爱，大卫的爱是合神心意的爱。从这个爱中，从人大卫的爱中所折射出来的是神的爱。我们要学习效法他，用爱来建造神的家，用爱来履行神所赐给我们的使命，也用爱，用彼此的相爱来见证神的荣美。第二，合神心意的信。第一，他相信神有计划。新约希伯来书当中特别把大卫列在信心的伟人之中，他的信心是建立在对神的完全信靠之上的。他相信神是全知全能全在的，一切都在神的主权之下，都在神的掌管之中。他到大前线去探营，他没有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没想到以色列人过去百战百胜了，现在呢骂了被人骂了40天不敢还嘴。但是在这个危机的时刻，大卫的信心是怎么凸显出来的呢？他相信自己在神的计划当中有使命，我来岂是没有缘故的吗？他这个不光是对兄长责问的一种回答，而是他在心中的祷告，他向神祷告，我来岂是没有缘故的吗？你给我什么任务呢？那后来在这个反复的对话当中，他清楚了击杀哥利亚的任务神交给他了，振兴神国从我做起。 这个时候四十天是一个完整的数啊，就是意思说其他都排除了，全都排除了，其他的方法排除了，其他的人也排除了，神的计划就是派他出手。所以他对扫罗说，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他相信神的计划。在相信神的计划的时候呢，尽上人的责任。我再说一次，相信神的计划，尽上己的责任，这是大卫的榜样。他不仅相信神有计划，他相信神赐能力。大卫还没出生啊，神已经拣选他。刚才我们提到的说那节重要，十三章十四节说合神心意的人，神已经选了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个时候大卫还没出生呢，大卫还没出生，神已经拣选他。神在他身上不仅有计划，而且有呼召，还有预备。他在旷野牧羊，这也是神对他的预备啊。他在与狮子跟熊的搏斗当中练出好身手。哎，有人看过香港电影《白发魔女传》吗？1980年版的，包启静主演的。那里边特别说那个女主角，就故事当中的女主角，说她是随着狼群长大啊，从自小就跳跃如飞。那是虚构的小说了，但是圣经呢是真实的历史。圣经这个真实的历史，我们看到神对大卫早就有预备，让他在狮子在熊的这个危险当中成长。所以他不仅辗转腾挪跳跃如飞，而且他还练出了一手这个击旋抛石百发百中的绝技。而且他在打仗的时候，那小溪中光滑的石子，我相信也是神的预备，不知道你同意吗？一块鹅卵石的形成要经过百年千年的流水的冲刷呀，一块鹅卵石形成都是不容易的。神把它已经准备好了，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摆在大卫的眼中，放在他的手里，成为制胜的利器。最后第三，他相信神必得胜。两次在前面大卫之前说到这个以色列人呢是极其害怕，但是大卫的勇气从哪儿来呢？他相信神必得胜，是神让他来拯救。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了红海，回头看水中淹没的敌人的战车的时候，摩西他们唱是怎么唱的？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大卫相信神的计划，相信神的能力，相信神必得胜。他知道神要救他，神也借着救他来拯救以色列。有一位牧师，他叫苏武牧师啊，他不是真的名字叫这个，他就用苏武牧羊的苏武来起名。他访问过我们教会，十多年前访问过我们教会，在这台上讲过道。他先是得了脑瘤，得了脑瘤以后呢，医生说你这脑瘤也没法开刀，所以一般的人会选择退休。他不是退休养病啊，他是抓紧时间说，我不再在美国做主任牧师了，我去中国宣教。他拼上性命去中国大陆宣教。记得那年他来咱们这儿讲道的时候，讲了他的一段亲身经历。他在国内一个偏远的山区的寒冷的冬天的夜晚，他晚上出门去上厕所，那个就家里房子里没有厕所的，他出去上厕所还要走一段路，结果他跌倒在山坡的雪地里，他的这个脑瘤也影响他整个身体的这个动作的协调，他跌倒在雪地里怎么都爬不起来。那个时候气温很低，他爬了一段都爬不起来，他知道他有冻死的危险在那里。这个时候他就向神祷告，求神加力量给他啊！终于那个力量来了，那个协调来了，他站起来，他脱离了险境啊！这当然故事的重点不在这儿。他回到美国，有一位老姐妹就很急切地拉着他，问他某年某月某日某点几点钟啊，说你碰上什么事情了。这个牧师啊，这个苏武牧师，他其实姓郑，郑牧师呢就开始算一算，他说哦，那正是我在山坡上雪地里摔倒了爬不起来的那个时刻。 正是在她摔倒了爬不起来面临危险的时刻，这个姐妹就很激动地告诉牧师说，就在那个时候圣灵感动这位美国的姐妹为她祷告，就在那个时候为她祷告，求神拯救她。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感恩呢，一起非常的感动，我们听的人也非常感动。原来我们的困境天父是知道的，天父是知道的，他的心意是拯救，凡专心信靠他的终必得胜。最后我们要快一点讲到他在他的身上有合神心意的分别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他是把永生真神和假神偶像分开，他强调的是以色列是永生神的军队，这是永生真神与假神偶像的决战，他的目的是要让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人中有神，所以征战是为永生真神和假神偶像的分别，胜败全在乎耶和华。第二个方面是讲到的持约守道，因为在大卫的话中不断的提什么呢，提说那些人是未受割礼的，割礼是以色列人跟神立约的记号，他强调的是属神的子民蒙神的拣选眷顾保守，与世人不同，我们属神的人要分别为圣，追求圣洁，远离罪恶。所以这场战争不是简单的战争，它有属灵征战的含义，它象征着属神的儿女依靠圣灵的帮助摆脱罪恶的辖制，击退撒旦的挑战，在成圣的路上那种前进的步伐，这是我们今天要领受要学习的。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让我们佩服，让我们羡慕。在我要结束今天讲到的时候，我也特别提醒大家，我们每个蒙恩得救的人都是被神选召的人，我们每个人都要朝着合神心意的方向努力，要做合神心意的人。20多年前我参加跨世纪聚会，在新世纪开始的那天晚上，讲员从讲台上呼召人献身给主，那我坐第一排，那我边上坐着一位弟兄，他听到呼召他就受感动，他就举手了，他很受感动，他流泪，然后他举起手来把自己献给主。唐崇荣牧师和其他一群德高望重的老牧师走下来，唐崇荣牧师就走下来走到这个弟兄的前面，我就坐在那弟兄的身边，唐牧师把手按在弟兄的头上，他说他就开始为他祷告。唐牧师是怎么祷告的，他说，主啊，感谢你呼召弟兄把自己献给你做器皿，你所呼召的愿你洁净，你所洁净的愿你充满，你所充满的愿你使用。这个段祷告多年来一直在我的脑中回响，我也学着这样来为自己祷告，也学着用这样的祷告来为别人祝福。今天我拿出来放在投影片上跟大家分享，愿主呼召我们，呼召以后洁净我们，洁净以后充满我们，充满以后使用我们，让我们能够讨主的喜悦，做合神心意的人。九尺悍将谁争雄，少年牧人面光红，两军阵前一声吼，飞石击出强敌轰。巨人歌利亚被少年大卫打败了，但是他在人生路上的系列挑战才刚刚揭幕，接下来大卫、扫罗、约拿丹的三人传就要开始了。请大家回去读18章，期待下回分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我们感谢你把圣经上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把先贤的榜样摆在我们面前。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有一个心愿，就是要把自己献给你，做合你心意的人。求你指教我们，求你带领我们，愿你的灵充满我们，让我们成为合你心意的人。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